白鲸第九十集。Starbuck 站在 IHOP 船长的房舱外面，一面继续陷进那无休无止的纠结之中，一面继续喃喃自语着。就算是把他的双手反剪起来，用绳索把他捆成一个大坨坨，再给他戴上脚镣，把他锁在房舱地板的环端螺栓上，可那时候他会比关在笼子里的老虎还要凶恶。我可见不得他的那副模样，听不得他的嚎叫。在那长的叫人受不了的航程中，我不会感到有一点舒服，我会睡不了觉，连最宝贵的理智也会丧失的。那么还剩下什么呢？陆地在千百海里之外，离得最近的是四面环水的日本。我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这儿，脚下是一片汪洋大海，在我和法律之间隔着两个大洋和一整片大陆。哦，不错不错，是这样。如果天雷劈死了一个睡在床上的未来的谋杀犯，把他的身体连同被褥一起烧了，难道上天就成了谋杀犯了吗？这么说，我会不会成为一个谋杀犯呢？如果……于是 Starbuck 的一双眼睛不住地往两边瞅着，同时偷偷地慢条斯理地把装好了火药的枪口顶住了房门。就在这个水平上， IHOP 的吊床正在房里摆动，他的脑袋在这一头，只要手指一勾，我 Starbuck 就能保住这条命，回家再搂我的老婆和孩子了。哦，我的玛丽，玛丽，我的宝贝儿子，儿子！可是我万一打不死你这老头呢？谁知道就在这一两天里，我 Starbuck 的尸体还有所有的水手的尸体都会沉到何处的万丈深渊里去呀？哦，我的好上帝呀，你在哪儿啊？我要不要下手啊？要不要啊？风是收了，转向别处了，长官。前帆和主中帆都收了，卷起来了，船正朝着它的航线走呢。
往后滑，莫比迪克，这下我到底揪住你的心肝了。
这是那老家伙在睡不安稳的梦中喊出来的声音，活像是 Starbuck 的最后那两句话从那长梦未醒的人口中引出来的。那只还平端着的抵住了门的镶板的枪抖得像醉鬼的一条胳膊， Starbuck 好像和一个天使扭打在了一起，但是他到底还是从门前转过身去，把那要命的家伙搁回到枪架上，离开了这地方。
他睡得太死了，斯特布先生，你下去把他叫醒，把情况告诉他，我得照看这甲板上的事，你知道要对他说些什么。
第二天早晨，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海上涌动着长而舒缓的好大好大的浪头，追赶着皮古德号留下的汩汩作声的轨迹，像是用巨人的摊开了的大巴掌推送着他前进。强劲有力的风势冲塞于天地之间，使得天空和空气有如鼓起肚子的蓬帆，整个世界被风吹得轰轰隆隆的响。晨光四溢，使得那看不见的太阳暗淡了许多，只能凭着它的散射出来的光束才能知道它的所在。彩霞满天，好像带着王冠的巴比伦国王和王后的文章主宰了一切。
大海好比一口熬炼着黄金溶液的干锅，但见光与热在干锅中沸腾着，咕嘟嘟地冒着泡。埃哈伯离开众人站着，着了魔似的好久不做一声，每一次那起伏不定的船的崖墙往下一沉，他的眼光便转过来看射到海上的灿烂的阳光。而一到太阳落到船后头的时候，他便转回身去看太阳在船后的位置，以及他的同一黄灯灯的光怎样和埃哈伯那从不移意的后影融合在一起。
哈哈哈，我的船，你现在大可以被看作是太阳的海上战车。所有在我船前头的国家，我为你们送太阳来了。给往前的浪头套上圆，哈喽，让浪头像马一样前后串联起来，我来驾着海前进。
可是突然间他有了什么相反的念头，而勒马收缰了。他匆匆地来到舵边，嗓音沙哑地问船去的方向有没有问题。
东南东啊，长官。
吃了一惊的舵手这样回答。
你在撒谎。
埃哈伯攥紧拳头给了舵手一拳。
一大清早太阳在船后头，你却说船在朝东行驶。
听了这话大家都愣了。因为埃哈伯刚才观察到的现象，不知怎么搞的，居然谁都没有发现。那原因肯定是阳光照的人睁不开眼来。埃哈伯把半个脑袋探进安罗盘的柜子里，瞅了罗盘一眼，他的抬起的胳膊缓缓落了下来，有一阵子他几乎有点站立不稳。站在他身后的 Starbuck 瞧了瞧，哎呦，两只罗盘的针都指着东方，而皮古德在往西行驶，一点儿也错不了。可是还没等到这最初的惊慌失态传染到全船水手身上，老头已经干笑了一声，叫了起来。
哈哈，我明白了，这种事儿以前也有过，斯塔伯克先生。昨天晚上的炸雷把罗盘倒转了过来，就是这么回事儿。我想你以前也听说过这样的事儿。
啊、哦，是，听是听说过，可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有这样的事。长官，
吓得脸色发白的大副丧气地说着。这里必须交代一下，这类事故在狂风暴雨之后的船上不止一次的发生过。大家知道，船上的罗盘针经过磁化处理的磁能本质上和天上的闪电是一回事，因此出现上面这种本应发生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几回闪电击中了船只，打落了一些横横和锁具。在这种情况下，闪电对罗盘针造成的损坏有时更为严重，它所有的天然磁石的效用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原来的磁性钢针成了老婆子手里的织衣针一样的东西。然而不管是上面说的情况中的哪一种，磁针从此永远不会自行恢复它的遭到损坏，甚至丧失了原有的效用。而且只要柜里的罗盘针受了损害，船上即使还有其他罗盘针，它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哪怕是那根在最底下的插在内龙骨里的针也不例外。老头有意在罗盘柜前站着，眼望着那逆着方向的指针。这时他用他伸出的手的指尖 来测量太阳的准确方位，弄清了磁针指的是一点也不错的相反方向，便发出他的照磁改变船的航向的口令。帆横都用东西牢牢地支撑住，皮古德号又一次不屈不挠地船头顶着风向前驶去。因为方才罗盘针上指示的顺风方向只是叫大家上了一个当。
啊，这罕见的大鲸啊，在狂风暴雨中将要回到它海洋中的家。它是强权的巨人，而强权就是公理，就是无垠大海的皇帝。听众朋友，经典名著《白鲸》正在播出，演播李野墨，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时 Starbuck 尽管肚子里有他自己的秘密想法，嘴上却一声不吭，只是不是声张地发布一切必要的命令。而斯特布和 Franska 两个人似乎这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和他有了同感，他们同样也不做一声地表示默契。至于水手们，虽然有些人在小声地发着牢骚，他们惧怕埃哈伯甚于惧怕命运。那几个异教徒标枪手呢，几乎丝毫不为所动，他们始终都是如此。如果是有所动心的话，那也只能是埃哈伯毫不动摇的决心通过某一种磁力传递到了他们的意气相投的心中。这个老头在思潮起伏中在甲板上走了一阵子，他的甲腿的后跟偶然打了一个滑，他正好瞧见了前一天他扔在甲板上的象限仪的砸坏了的铜制瞭望筒。
哼，你这可怜而又不可一世的望天仪和太阳的引导器呀，昨天我砸坏了你，而今天那罗盘针恨不能把我毁了。好好好，不过我艾哈巴到底还不失为平凡的天然磁石的主人啊。斯塔伯克先生，请给我一只去了瓣的长矛，一只大铁锤和一根最细的缝制蓬帆的针，快点儿。
促使他眼下要去做这件事的冲动，也许带有某种谨慎小心的动机，其目的大概是要在那难得一见的被倒转了的方向的罗盘上露一手他的绝活，好重新振奋他的水手们的精神。再说老头心里有数，凭那逆向的罗盘针来导航，虽说勉强也可以对付，终究不免会使那些迷信的水手提心吊胆，怕招来灾祸。
伙计们，
他一手接过大副交来的他所要的东西，沉着地转向水手们说，
我的伙计们，那霹雳拧反了我艾哈巴老头的罗盘针，但用这么一根小钢针，我艾哈巴能自个儿制作出一根罗盘针来，跟真的一样管用。
水手们听了他的这番话，带着奴性的好奇心里偷偷地交换着眼色，他们饶有兴味地眼望着艾哈巴，等着看他能变出什么戏法来。只有 Starbuck 把头扭了过去，艾哈巴用大铁锤只一下便把长矛的钢尖敲掉了，然后把剩下的长铁柄交给大副，命令他笔直地拿着，不可碰着甲板。接着他又用锤子接连敲那铁柄的顶端， 再把去了针尖的针竖立在铁饼上头，轻轻地敲了好几下。大副则始终像当初那样拿着毛饼。随后艾哈伯又做了几个颇为奇怪的小动作，那是为了使那钢针磁化所必须的呢，还是仅仅为了提高水手们的惊愕的程度，谁也拿不准。他要了些麻线，走到罗盘柜前，取出了那两只拧了方向的罗盘针，用线系在那根缝翻针的中间，平吊在罗盘面上。开头那钢针不住地打转，两头晃晃悠悠，颤个不停，可是末了它定住不动了。这时一直在出神地观察结果如何的艾哈伯坦然地从罗盘柜前退后几步，伸出一条胳膊指着他叫道：
你们自个儿来瞧个明白吧，看我艾哈伯是不是天然磁石的主人。太阳在东方，这罗盘针指的一点都不错。
水手们一个接一个过来看了看，因为只有他们亲眼看了才会信服自己有多么无知，然后又一个接一个的溜走了。只有这时你才能看清艾哈伯炯炯有神的眼里流露出的那种鄙夷不屑和志得意满致命的骄狂的真实面貌。皮古德号这艘气数将近的船，在这次航行中漂流在海上至今已有好长时间了。他一直难得使用系绳仪和绳子。有些商船以及许多捕鲸船，尤其是在游弋中的捕鲸船，由于自信可以依靠其他方法测定船只所在的方位，便全然不把系绳仪放在心上。尽管在此同时，往往是为了做做样子而不是为了别的，他们按时在长背的石板上记下船只行驶的航向以及每小时的估摸出来的平均速度。皮古德号的做法正是如此。那个和木质的线轴连接在一起的菱形计程仪挂在后舷墙的栏杆底下，已经有好久没人去碰它们了。雨水和浪花泡得它们湿淋淋的，太阳和风又使它们干了以后翘曲。自然界的风风雨雨联合起来，使弃置不用的物件逐渐腐朽。艾哈伯尽管对这一切毫不在意，但在自造罗盘针这一幕以后不久，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那线轴，忽然记起他已经没有了象限仪，又想起了冲着那平常的计程仪和测水绳发狂般的咒骂。船走得不大平稳，后梢的浪头一浪推一浪，推得正欢。
哎，前头的人抛计程仪。
两个水手过来了，一个是金黄色皮肤的塔西提人，一个是头发花白的曼克斯岛人。
你们两个人中一个抓住线轴，我来抛。
他们走到后梢的尽头，在船的背风一面，那儿的甲板在风力斜着冲击下，这时几乎已经是浸在乳白色的侧冲过来的海浪之中。曼克斯岛人拿着线轴，手抓着他的突出的柄的一头举得高高的，绳子就绕在这轴上。他就这样站着，那菱形的计程仪下垂着，只等到艾哈伯走到他跟前儿。艾哈伯站在他面前，轻轻巧巧地退下了三四十圈的绳子，盘在手上，好首先扔到海中。麦克斯岛人注意地瞅着他和他手里的绳子，鼓起勇气说道：
长官，我有点担心，这绳子看来不顶用了，
日晒水淋这么久，绳子已经糟了。
他能成？老人家，日晒水淋，你是不是就糟了呢？表面看来是你在掌握，其实说真格的，也许是命掌握着你，而不是你掌握着命。
是我抓着线轴，长官。不过我的船长说的对，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犯不着争什么，特别犯不着跟一个上司争。他输了也不会认输的。
你说什么？这下倒来了个给自然皇后用花岗岩盖的学院帮闲的教授了。哼，不过依我看，他奴才气太足了。你出生在哪儿啊？
在小小的竟是石头的人岛上，长官。
好极了，你就凭这投生到这世上来？
我不知道凭什么，长官。不过我出生在那儿。
在人岛上啊？好，倒过来说还不错。这儿有个人是从大写的人那儿来的，一个曾经是独立不羁的大写的人生下来的人，如今大写的人已经顾不上他了，结果被什么吸了进去啊？举起线轴来。一些无知无识的下贱货居然质问起头来了，举高一点。好，
季承仪被抛下了海，松松的一圈一圈的线很快成了拉出船梢去的长长的直线，紧接着线轴开始旋转起来，它随着起伏的浪涛，时竖的升起，时而落下。季承仪的拉动的力量使得拿着线轴的老人的身子古怪地摇晃起来。
抓紧！
啪的一声，绷得过紧的绳子耷拉了下来，成了一根长长的彩带。拉紧绳子的季承仪被冲走了。